结果就在环境上，你记得吗？就借助各样的环境，叫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那么要记得，圣经说背起他的十字架，整本圣经里面，整个宇宙只有一个十字架，就是基督的十字架。那怎么基督的十字架变成你的十字架呢？就是有一天，圣灵对你说，你愿意不愿意背起你的十字架？本来你没有十字架，但是因为这十字架是主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你从主那里接过那个杯来，接过那个十字架，就变成你的十字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每一个人不可能背别人的十字架，只有背你的十字架。什么时候是你的十字架呢？是圣灵把环境解释给你听的时候。我不是讲过盖恩夫人的故事吗？婆婆欺负她，她可以忍；丈夫对不起她，她可以吞；但是佣人要欺负她，她不敢忍。当然很简单，把她辞掉就好了嘛，你还背什么十字架呢？但有一天主告她说，这个佣人是我替你定做的。结果她就从主那里接过这个十字架来，感谢主，后来佣人就改变了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不可能背别人的十字架，就背我的十字架。那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怎么变成我的呢？就什么时候你答应圣灵，你愿意接过，把主的十字架把它接过来。那不要忘记，这个十字架在主的身上是客观的，讲了十字架的救赎，但是结果呢，现在变成我们主观的经历。所以背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指的十字架交通来说。还有，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这不是十字架的救赎，这是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这些的时候，你就很清楚，明白吗？现在呢，我们的主是要把他十字架的种种交通给我们。当然他那个经历只是救赎的经历那部分没有，就是赎罪那部分没有。比方说十字架的交通讲的奉献，这是交通。我们的奉献是根据他的奉献，因为我们的主对父神说，我来了因为你为我预备的身体。所以我们也说，我来了你为我预备身体，所以我把我身体当作活祭献上。那弟兄姊妹明白吗？所有你做的事你都是第一个做的，都是主牢骚做的，你完全照着主的意思，照着主的来做。不过那是十字架的交通，十字架交通什么都交通给我们，苦也交通给我们，死也交通给我们，唯有一样没有交通给我们的，就是他赎罪的那一部分。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讲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许多奥秘还没有讲清楚的地方。所以搞不清楚，糊里糊涂，大家在福音真理上就错了。所以难怪坚守福音真理的人，你知道改革中的弟兄们，他们有一个特点，他们福音真理非常非常的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这些地方我们读主的话一定要很小心，很小心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很清楚的，这个护照是十字架的护照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既然是与我同去，既然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既然和主有同样的经历，那么这就证明什么？如果用同的话，同死的话，背十字架的话，那么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指的十字架的交通来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。但是呢，你要知道这个苏拉米是进步的，讲到十字架的救赎，讲到对付罪对付肉体，那是第一个原子里的故事，那是出信的故事，讲的十字架怎样对付我们的罪。然后十字架一面来讲，十字架是宝血解决了我们多数的罪，但是我们这个罪人怎么办呢？十字架也解决了我们这个，所以十字架没有把我们的罪根拔掉，但是十字架把我们这个罪人把它定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这些功课，罪的功课，肉体的功课，应该都是第一座花园，第二座花园都在里面。所以这里面很多的功课在前面， 那么到了第五章呢，你看见讲的十字架的经历不可能是最基本的经历了，不可能是浅最浅的经历，因为现在已经你看也都到了第四首诗歌了，所以你就知道是苏拉密的确有一些的进步。但是呢，我再说，很多人读到这个地方就迷路了，你不相信你试试看，你如果有可能的话，你把所有中文的参考书都拿来读，然后你把所有的英文关于可中歌中之歌你都拿来读，那么你特别不读别的。所以我常常喜欢这样，比方说很多这个以赛亚的书，对不对？那么好了，我第一个看的就翻开，如果是以赛亚这个是注解的，第一个我看的第七章第十四节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我看的怎么讲的。如果他告诉我们说必有童，很清楚的，那么那里告诉我们那个童女可以翻成少妇啊什么的，那你就知道这个新派很清楚的。那么还有，你只要看见，如果有的作者他相信以赛亚书根本是两个作者，那么根据传说以赛亚寻道是被锯制成两半，但是没有想到他的以赛亚书也是被锯成两半的。所以到现在你看好，你怎么知道这是新派的东西？很简单，他告诉你有两个作者。所以同样的，你如果看雅歌的话，不要你怎么解都差不多的，但最重要的，你一到这一段你就知道有的人解不下去，明白吗？我特别注意那个雅歌的默想，因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丁素心姊妹会不会是其中的一个姊妹，我不知道。但是呢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怎么写，你怎么写注解都可以，头脑大胆都可以。但是因为雅歌是讲经历的，你有经历就有经历，你没有经历就是没有经历。所以一读到这一段就糊涂了，一读到这一段完全就乱掉了。那么在这么多的书里面，那就尼托生弟兄的注解，因为神安排的环境把他逼到一种情绪，他为我们讲雅歌。所以常常我在想说，神为着让我们能明白他的话，神就使用他的情绪，把他逼到一个角落，他能够经历别人所不能经历，他能担当别人所不能当，他能流眼泪是别人不能流的。为什么呢？许多遭遇临到他不临到我，感谢主，是为着全教会益处。如果你没有经过那些经历，你解出来圣经根本是外行的，明白吗？所以要记得，如果雅歌是代表基督进步的经历，如果今天我们讲的与主交通是一步一步往上讲的话，那么现在按道理来讲，有了复活的经历，有了升天的经历，那根本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经历了。保罗是到了以弗所的时候，你看见才清楚，很清楚，很清楚的。所以如果今天你到了第五章，那么应该这个经历是以弗所的经历才对啊。所以很多人你没办法明白的，你试试看，你回去你读读看这个宾路易什么的，读到这里没有了，很多地方读到这里就没有了。但只有一个人，到目前我再说，也许我看得很有限，就一个人，那因着主给他特别的恩典，所以呢开启了这一段圣经。所以我在这里啊稍微要说明一下，因为这里面呢有几个点，我觉得我要引你利用自己的话。那么特别在这一段，因为这一段我再说是所有普通的注解里面你找不到的，因为这一段很少解开的，很难很难解开的。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想我稍微说一点你利用的故事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，对不对？他跟张品慧姊妹本来就是青梅竹马，他小的时候他们在福州两小无猜在一起玩的。那么后来慢慢长大了以后呢，那么当然这个张品慧姊妹就到燕大去读书。那么那个时候有两个礼拜，你就自己做见证，他说我不能像诗篇所说，在你以外在天我没有人谁，他说我不能讲这句话。所以最后呢，神当然就和他办教室，原因很清楚，因为那个时候的张品慧不信主的，所以倪弟兄很会传福音，你知道他传福音都是很有能力，告诉人怎么下地狱，告诉人是恶人上天堂，好人下地狱， 那么还有什么淫妇得救，所以很有能力，很有能力，你叫你不能够不相信。但是呢，他对张平慧姊妹传福音就笑笑，你笑笑，你一点当他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所以他只好就这样子了。有一天圣灵爱感动他，那么很清楚他要决定他到底是爱主呢，他能不能爱主比这些更深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写了一首诗歌，就是主爱长过高山，就是我们常常喜欢唱的。那么唱完了以后，他就拿了一桶的浆糊，那么还有一些福音单呢，就到福州城里面去贴那个福音单张，那么从此就完了。结果没有想到啊，神呢并没有意思和倪弟兄争张平慧，神要的是他顺服，只要他顺服了，你看就好了。所以没有想到呢，神在复活里面又把张平慧又还给他。所以呢，就在1934年，那时候在杭州有第四次的得胜聚会，讲到神的得胜，还有讲到亚伯拉罕的生平，大概这样。你就在那一次，那一次呢，有一个好消息，就是说现在呢，哎，这个倪弟兄跟张平慧已经有可能了。结果没有想到就被倪老师母听见，倪老师母是个性很强的，你可以想象到。你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主所用的器皿一定是很强的，所以这个时候他的母亲也是很强。那么他的母亲呢，就是好，那么既然有可能的话，那么现在呢，就请他参加得胜聚会。那么这个老母亲呢，也参加得胜聚会，他安排好两个要住一个房间。那么你要知道，这个做婆婆的呢，先要观做将来婆婆，她要观察将来的媳妇怎么样，是要她批准才可以。那么结果呢，大概他是批准的，不过有一个条件，这个我应该是没有错，就是说他一定要在他母亲哪一天结婚，他也在哪一天结婚，那就是10月19号。所以果然在10月19号呢，那么好了，你弟兄跟你师母你姊妹就结婚了。那结婚那天呢，很多姊妹们当然好心了，你现在做了新郎了，你应该穿漂亮一点。结果呢，就发现他去参加结婚那个衣服呢，原来呢，这个后面破了个洞，所以姊妹说不行啊，你应该就脱下来就换了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我讲道就穿这个衣服啊，我讲道能够做穿这个衣服，我说新郎不能穿吗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你从这里你就知道一个人在主面前的光景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今天能为主站讲台是最高的光荣啊！你记不记得司布真曾经说过这句话？他说我不愿意我的儿子降低再降低，从传道人的地位一直降低到帝王的地位。他说我讲道可以穿这个衣服，难道我结婚不能穿吗？所以听说那倪弟兄结婚的时候，他的衣服后面还是个一个洞。好了，那么终于呢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终于呢神安排了这个婚姻，那的确是天作之合，是没有疑问的。但是没有讲的没有多久，风暴就来了。原来呢，从小他呢，这个张品慧姊妹是在姑姑的家里长的，姑姑一手把她带大的。那么等到他知道他的侄女要嫁给穷堂道，他很生气，很生气。他花了那么多年的心血，结果嫁了个穷堂道。那他到底是有头有脸，他们有办法，所以那个时候上海最大的报叫申报，所以在上面就贴了，就登了好大好大的新闻。好了，那个时候很多人攻击你，不喜欢你，所以专门出了一些书，然后呢就那一天的不是一天的两天三天，你一定是很刚强的，他不英雄有泪不轻弹，他应该很刚强敢想，但有一天他拿着报纸，他跟同工讲，你看所有他的名字就在上面。所以后来有个西教士，他告诉我们说，他看了那些在报上还在宣传的单子，那个姊妹怎么说呢？他说你根本惨不忍睹，你只要看完了以后，你恨不得就把它烧掉，那烧完了以后你还全身要洗个澡才可以，你就知道说那个是多厉害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倪弟兄当然是软弱了嘛，所以有6个月之久他不讲道，他怎么样就是不肯讲道。好了，6个月以后，那么李小姐是李元如小姐，那个时候她呢 觉得这个不对了，所以想尽各种方法要让他进去啊，你一定不讲的要让他讲，是干，但怎么样他就是不讲。所以后来呢，李小姐就有个建议，那这样好了，你既然不肯公开讲，那么这样吧，我们就到西湖去找个地方